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因为呢，已经是七点了啊。我对时间说很紧，因为当我在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告诉我，你们想做一名好的老师，就要准时上课，准时下课。因此，从我毕业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准时上课，准时下课。有这里的学生，雷龙法师叫他去接我飞机呀、啊，迟到两分之，我就已经叫他去回庙里了。这我常做的游戏，我非常注意这个时间的管理，这个叫个人的一个原则。好吧，今天要我讲这个题目，当初我一听，哎呀，洒洒水啦，根本就不用准备都可以讲的，对不对？这个太简单的题目，后来翻书翻来翻去呀、啊，好像都没有这样的题目了，对不对？所以也想，我从何讲起呢？不好讲，太多东西要讲。你要简单也很简单，几句话就可以打发。可是时间规定两个小时，你总不能十分钟就下课了。因此呢，这个题目也是不好讲。但是呢，既然接下了，就要讲，对不对？那我们呢，先来研究一下，佛教。佛教做佛教，当然英文呢就很好讲 ，Buddhism 就是佛法，就佛陀的教诫 ，Buddhism。但是什么是佛教？好像不只是谈到 Buddhism， 应该还要谈到他的教主，也还要谈到教徒。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佛教是谈宗教，就是说佛教是怎么样的一个宗教，对不对？假如要用 What is Buddhism， 就要什么是佛法，对不对？那么就是佛的教法是什么？换句话说 ，What is Dharma， 对不对？好，那么在佛教里面呢，你必须要 talk in 讲三个东西，一个 Buddha， 一个 Dharma， 一个就是三个，一定要谈到这些东西。那我们就不妨从佛教来切题下去讲，啊。那我们就讲，那佛教呢，讲到教主当然是要讲释迦牟尼佛，教法当然有很多，是四谛十二因缘法，这些都是延伸出来的枝末，中间根本就叫做缘起，啊，真正来说，佛法。体悟到缘起而成佛的，所以缘起法才是真正的佛法。可是佛法要给人家说明，总是要拿来说明的，因此就离不开演说跟知识的表达跟脸上的表情来。请进来没有关系，不会影响的啊。那么来展示什么是佛法，对不对？还有呢，最重要的是教徒， 教徒不是只有忙而已，那包括你们在家的都是属于教徒，对不对？那么换句话说，是跟着佛法向宗教生活的一个团体，是不是啊？这个叫做佛教。那么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啊。那么你要了解谁是教主，叫释迦牟尼佛啊，不是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啊。然后什么是教法？缘起法啊，他的学生有忙有难有雷劈口，对不对？那么这些合起来就是佛教，让你们听懂了吗？什么叫佛教啊？这个很简单哦。那要不要我们一直介绍下去啊？这个从教徒来讲呢，啊，我看我们就泛泛而谈吧，好吧？那你不要紧张，我讲到哪里，你有 question 随时 stop 提出来，可以发问的，好吧？然后有让我有机会补充嘛，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先从法来讲起，法要讲两个小时不够的，因为佛法太多了。对不对？佛法以中心，周围教徒跳着这个佛法，大家向佛法体验、学习、修学、证悟。因为修学证悟的程度有高深，最高圆满的就是不大，对不对？下面的呢就叫阿拉汉，对不对？然后有三国、二国、出国，还有外凡几界的那些像我们这么一般的，哎，但是我们都是围着法在那边团团转，在那边学习。这个就是说，佛法生三宝的关系呢，就是以佛法为中心，谁体验了法的人就是成佛。还没有体验法的人就像我们一样生死凡夫流转，这样听懂了哈？这 三种东西的关系便呈现到这种说法呢，就是从应顺导师所写的佛法概论最前面的那边，就是用这种方式讲到法。佛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解悟到的内容。那么依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他说这个内容的法叫做缘起法，听懂缘起吗？我最怕写字，因为写字都比他难看。我不会写，我会就是写那个什么啊，写那个啊，我专门写字呢，写字啊，就是黑板的，是用这个粉笔的啊。我那时候做老师都是用粉笔的，这个滑滑不周密啊，所以看不到我的字漂亮，没有看到。那个字呢歪歪曲曲，不过就随便将就一点。缘起法是什么缘起法呢？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解悟到的一种真理。你会说是什么真理呢？他说这世界上所有存在的，包括你呢，包括男人，三个丑八怪，三个憨三会的，通通是很多因素结合而成的，听懂吗？由于很多的 element combined join together 去蹦出来的， 但是他不能够这样供的话呢，你就随便把它挤，它有时候会排斥啊，不能结合在一起啊。就像我们的这个讲的有没有什么电子束，有没有？我们讲化学的元素啊，对不对？咱们八个就会很平衡，少了两个就像圆圆到处去找的，对不对？那么正好缺两个的，跟他多两个的，跟他一结起来就安了，可以平衡啊。就是靠这样种种的关系呢，而建立还有一个力量把它维持住啊。除了众多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力量把它紧紧的维持住。可是这种力量也会一直在改变、变轻、变重、增强、渐低啊。那么元素之间也会转动，还有会逃跑，又在补充。因此这种存在都是在这样的条件而呈现出来的。好，你认为释迦牟尼佛讲的这种话对吗？用现实来去检验它，对吗？啊、哦，对，关系啊，哦，关系就结在一起。我们讲潜在的力量，就是我们行为所遗留下来的卡玛。这个卡玛是潜在着的，你看不到、摸不到，可以你感受到它存在。为什么会存在？它限制的，有时候就绑手绑脚，对不对？你感觉到好像有一种力量在拖着你，让你想要赚钱都赚不到钱，对不对？所以绑手绑脚，这就是他们看不到，可是影响到啊。那么元素很多，大自然里面到处都是元素，看你有没有办法吸住它而已。能够吸住它，就呈现出你的存在的现象，想听懂吗？所以他说呢，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抽象的感情，通通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呈现出来的。好，你们有谁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这种就是延续的道理，听懂？延续的道理。好，我说延续是道理，不是事项。依据延续法而呈现的种种现象，这个叫做延伸法。哎，画虎了，张天师法，这个延伸法。因此我们都是属于延期而创造出来的，所以叫延伸法，听懂吗？任何的现象都叫做延伸法，它是依据的延期而呈现出来的现象。那么我们呢，要怎么样才能够证入延期法呢？就必须从现象的外在的透视观察他们法法之间的关系，深入的透视，找到那一种道理出来，这个道理叫做缘起。能听懂啊？ 要如何误入缘起呢？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能够见法而成佛呢？一定要缘生法。所以你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呢，释迦牟尼佛并不是都是闭着眼睛在那边胡思乱想的，哎，他观察世间的现象，很细微的观察，有没有？你看，有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传记啊？走出东门看到什么人？走出南门西门又看到什么人？有看到病人，有看到老人，还有看到死人，最后看到一个出家修行的。可是你看他多问几句，他还要问那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侍从跟他说，他是年轻人。哦，那个叫年轻人，他看到我呢，哦，那个是老婆子。哦，原来老婆子是这样的啊。看到病人他就问他，这个是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是病人。病人原来也是这样，死人他也要问啊。你说这释迦牟尼佛实在够笨吧？对不对？其实不是，他是非常的详细认真的观察，而且要证实，对吧？处处的从他的传记里，你可以非常详细的看到释迦牟尼佛很用心，从来就不忽略了现实生活的一切景象。你看过他呢？公田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公田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牛拉车，人家说把土挖松就可以了嘛。他不是的，他都从跑出来了，对不对？翻出来嘛，那鸟一飞过来撞一下，我们根本就不会动心的。哎，释迦牟尼看到打动心，哎，为什么动心？哦，总在这个现实的众生是很脆弱的。我们都活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现实环境中，因此发现肉肉强食的现象。我们会吗？没有啊，连失恋都不知道啊，痛苦啊。所以你说呢，我们哪里会觉悟呢？要解悟，要非常认真观察现实的种种现象。所以没有谈恋爱的人就绝对不会失恋，对吗？谈恋爱的人一定会有失恋的，你不小心的话就会失恋。然后还得要详细观察，你还要常常开心看他什么东西会让他笑，看什么东西会让他这样，看什么东西会让他掉眼泪。假使你没有去注意这些，你的感情生活呢，真是清高难办，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提高安排就是上天给你安排的，不是靠你努力去拥有的，听懂没有？感情啊，感情也是这样。好，讲到这里，再补充一下。其实我最不喜欢画图，我画图是最笨的。哎，是吧？你懂？哎，严谨的 ，OK。条线画过来，这个是 L， 对不对？一条线，这个线呢，他说这里是45°， 对。好，在这种的条件之下，你可以发现 F 感觉什么东西吗？
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现象，对不对？这个是现象，这种的现象呈现是根据什么样而呈现出来的，我就是要从这个现象而去找缘起，对不对？啊，你可以找到什么？一棵图，对不对？换句话说 ，y=x， 这个就是它的函数。有这样的函数关系 ，x 跟 y 的关系，必然呈现在坐标平面下，呈现一条直线通过第一象限跟第三象限，然后平分这一个直角从45度的一条线，对不对？好，这个叫延伸法，这个叫延起。这个暗示着什么？学佛法想要开悟，不能离开现实的生活，对不对？离开现实的生活的人，永远没办法开悟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呢，一定要详细的观察，绝对不能够不清晰不经意的过日子，这样你永远不会悟到。为什么刚才这么爱你的一个漂亮女孩子，现在却会远离而去？哇，你就是必须要注意了，平常有没有关怀自己，平常有没有注意他需要什么东西，对不对？都没有啊，你如如不动，他说你逃逃吧，九逃了啊，我不需要啊，没有感情的人啊，他去找他有感情，对不对？对，这个就是佛法啦，啊，缘起法，它物质的真理就在缘起。那么缘起法呢，如何去悟入？靠延伸法。所以我们要观察延伸法有什么样的现象。嗯，这个世界事事物物呈现着哪几种的现象？哦，你们听不懂啊？哎，我先开头吧。有没有记得呀？因为哈，我看到这个字很难看，很刺眼的，所以心里会难过，会擦掉，对不对？这个叫做逃避。第一，是不是有因果的关系？对不对？你可以从现象界之中可以看到，都在受着因果的规则在影响，在变动的。延伸法就是具有因果的关系。什么叫做因？什么叫做果？有没有绝对的？没有。所以没有绝对的，我们这些因果的概念、观念也可以啊，是在怎样的表达呢？在相对的呈现出它的因果意义。
啊，简单一点了哈，对不对？
是从相对中而来探讨是因
是果，对不对？没有绝对的。好，因为你听了我讲缘起这么生动的说明，所以你对缘起法有一点点的认识。能够有对缘起法有一点的认识是果，对不对？但是这个果是绝对的果吗？不一定。是针对我的 action， 我在讲解的时候用很清楚的道理例子来呈现给你，是因为这个关系，而你对这个深奥的道理了解，所以我说你听，我说的清楚你听得很明白听进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你听得很清楚了解，这是我，但是这种我是因为我讲，所以就是你。可是你了解之后又能够把分享给你的好朋友，让他也了解，而你了解那又是让别人了解的因，对不对？所以没有绝对的因，而是相对的呈现，从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不懂啊？好，再举简单，只是男孩子，是不是？绝对是男孩子，真的男的。好，这个也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你假如是真的难的话，假如你一个人的时候有难有你可说吗？没有，对不对？对不对？假如是有难，说你是难的，一定要有 opposite， 有个你才可以说 you are a boy。 假如没有一个个，你谈你是 boy， 那是 nonsense， 对吗？哎，这是相对的而呈现突出来的一种概念，但绝对没有真实的存在，就等于说 handsome 没有标准。我举一个例子，你可以找出我们这里面真正憨爽的人都出来成立一个憨爽 group， 你找不出来，因为没有这个标准的定义。什么叫憨爽？身高像我这么高的话，可能除了他以外，可能都没有资格进入憨爽。对不对？所以像这种的不能够成立，为什么？没有真正绝对的，都是从相对的成立，听懂吗？啊，所以这个佛法延伸法呢都是这样的，没有绝对。你说是因它是因，你说它是果可是它也会变因的，对不对？所以呢，这就很好玩了。他二十几年前刚出生，就在我的大妈说他爸爸妈妈睡着去。哎，那时候我们叫小香烟，讲圆圆嘛，啊，圆圆嘛，小香烟啊，很小。过一个月周岁的时候庆祝，就到我们参加嘛耍几天，那时候我们有五六十个人啊，他就在那边。现在我们也没想到他变那么高，以前是真的这么矮的，现在变这么高这么大。好，
现在问他，对以前这么矮那个，是你现在这么高的因，还是你是果，他是因？我跟你讲啊，没有所谓的因跟果，从他现在来讲，对二十几年前来讲，那个 baby 那个是因，没有那个就没有他，对不对？所以因跟果关系建立，可是能够把它真正当果吗？不可以。没有这个因的话，它也是这个因一直变一直变，难道还有以前还有另外一个小 baby 那个样子的吗？没有啊，已经不在了，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对不对？所以它应该它是从那个小 baby 一直慢慢变变变变 变到这么大的，还是叫做性状，又叫祥言，没有改名字，但是样子完全。对吗？这个叫缘起法的第一种，那么他对这个就会变成了不依也不依，不依不一样，不是同一个，不依又没有两样，很奇怪哦，因果不一，不能说不一的时候不是同一个东西嘛，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嘛，可是找不到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那个东西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啊，变到这个样子嘛，可是这个样子跟以前那个小样子对起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呢就是那个小东西变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关系啊，因果的关系变成不一又不一，你找掉它也没有它，对不对？不是它另外还有一个小东西，没有，就是它。所以这个世间所有的法都是呈现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呢，我以前讲开示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很调皮，故意捣蛋。师父，我说有什么过去？
有。
以前，假如你种个苹果，对吧？
苹果
啊，你的苹果种的苹果啊，种下去了啊，那么长出一棵树出来了，它后来还开花结果，它现在吃了这一粒苹果。我说你吃我的苹果，他说我没有吃你的苹果，你的苹果在地下，我的苹果是在天空上摘下来的。他强调啊，所以因此他说我没有犯偷窃，对不对？犯偷窃。那我说啊，你那个苹果没有我这个地下的苹果，你哪有那个苹果吃啊？还是脱离不了关系，还是偷我的苹果，对不对？但是它就是因果之间的关系嘛，没有这个因就不会有果嘛。但是这个也不是另外有两个东西嘛，是同一个东西，它只是一直变变变变到那个另外一个东西去，对不对？所以呢，缘生法在因果上来说，它的观念呢是相对呈现的，而且是呈现不依不依的。听懂了哈？听得懂吗？听懂。第二个观念，第二个现象，缘生法是变动的，是不是？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没有停。就是在变动，你问我 师父为什么圆觉法师一直变动呢？因为刹那一直变动，元素一直变动，你的身心行为一直变动，影响刹那，刹那不同，它呈现的样子就不同。好，你有没有读《感受观》？没有，以前你也像他这样变动。对了，对不对？为什么会病？因为以前你年轻，你的肌肉结过力，紧紧绷住，所以你的肌肉不会松懈，会一鬼关，对不对？是不是？可是你没有增强你那个结构力量，收紧，因此它慢慢松松松，就变成肌肉，变成肥肉。它一直变嘛，所以你必须要一直增强啊，不然啊，所以你们现在还要继续的增肥的，不能偷懒，你这样又维持了身体啊，比较fit的话，少不了，不然一定变变形啊。所以这个叫做结构力量，力量加紧，它就紧密，松懈就松动了嘛，对不对？因此呢，它经常在变动。你看有没有变？这世界天天在变，是吧？变得最明显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买股票？股票啊，哦，按嘞按嘞按嘞，这样的都心脏病，心脏常常在这不停的在那激烈的跳动，哪里不是病？对不对？所以啊，变，有时候这种变呢，变到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到，对不对？但是总有一个东西让它变，这种缘起的道理维持着它，那么这个现象就呈现了变动。那么你从呈现的变动之中的现象，也可以慢慢的观察，找出误入缘起的真相，对吗？等一下，第三，所有的延伸法、延伸的现象，你很难自己去control的。你能够去control吗？咳嗽，对，咳嗽。我也想不咳嗽，可是你没办法咳嗽，就要咳嗽。为什么？延伸法，因为它是属于延伸法，所以延伸法呈现的是你很难去掌控它的。为什么？因为不是单一元素结构的，而是有很多因素撮合起来，对不对？你掌控的只能够掌控某中几个因素，其他的因素你也没办法掌控了。好，所以就一直会在变动，所以延伸法也是没办法掌控，放开发现还是要学习。玫瑰虽美，对不对？可是总会有凋落。你只要了解这个道理就可以，就怎样？哎，不要叹息，明天春天不会花还是会开的，好，你就吃吃的蛋就可以了。你有没有办法去砍树？根本没办法，自然的延伸的东西就是不能控制。所以很多人希望控制人的思想，有没有办法？ 人都很难控制的，
包括你的心都很难控制，
对不对？
刚才呼吸你说那个控制要 meditation 的，要懂得放下，不理，虽然电话来了不理，我在 meditation， 对，该来都放下，一直放放放的人就能够 control， 但是那种 control 也只是 control 某一种的现象一下子而已，要等到真正能够 control 的话，要释迦牟尼佛那种功夫，迫使到道理停到缘起法啊，缘起法叫无常无我，好。延伸法是呈现因果关系，变动就是无常，不可主宰叫无我，我是主宰意识嘛，对不对？所以延伸法呢，一定是在因果关系中可以看到，同时它经常是变动，该不能掌握的这个现象。Okay? 那么这样你能够深入从这个现象去深入去观察，为什么会很难掌控，为什么会变动，因果关系又怎么样，然后慢慢才发现哦，还有一个方寸 FS、那就误入了延伸延期法了。那么延期法你会感觉到，就是说什么叫做空，什么叫空呢？空不代表不存在，空是承认存在，但这种存在是在某一种特殊的条件下而存在的，而且不可能永远不变，对吗？这个事实感情也一样的，很多人哎，十几年前就要死掉和两个哈，拼命反对家长的反对哈，一起住在一起，20年后以后拜拜，两个互相拜拜的，为什么？互相之间没有努力，对不对？没有继还在继续努力，那个感情啊，不是说长期放下拿到手就可以了，可以可以了，可是还是被人家分一半气的啊，懂吗？看你不能够跟人家去协定这一段感情啊，那么你就要努力让他没有机会有第三者的闯进，那就靠你们的努力。很多人用的方式是妈刁难啦，一哭二闹三上吊啦，我跟你讲啊，现在呀、男的呀不会分工这样子被你控制的，看着男的比腿打的啊还要厉害呀、也会生气啊，可能是银打的或者是金打的啊，对不对？比眼泪掉下去，它因为光滑度很光滑，捏不到的，一掉下来就是掉到另外一边去了，所以呢失效的，那没有用的。我也是唯有互相接受对方，互相尊重对方，是互相不要要求太多，听懂吗？要求越多增加他的对方的压力，现在很敏感，一有压力就要跑的，是不是？一有压力就要躲避的，所以说现在
夫妻之间或者男女朋友的关系，真正要懂得言身法言其法，你才能掌握他的爱是靠不住的。爱是原生的，现在是爱是存在的，可是既有可变性，你要了解，对不对？那么既然会变的话，你就要小心翼翼的，不要让它变得太快，知道吗？大家互相变变变变变呢，维持到老泡泡没有人抢，定了，对不对？所以呢，要懂得延伸法、延起法的道理，自然就能够处理世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以注意，这是主要的佛陀所发现的。可是佛所体悟到这种这样的道理非常的深奥，那么他必须要跟众生协力，要透过现代化的语言文字，还要看他的程度能够不能够听得懂。所以释迦牟尼佛要表达呈现自己内心所了解的一些东西，有种种的限制，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他的佛法就包含的很多，有很深的，有很浅，对不对？所以佛法呢，我们要探讨打骂的时候呢，哦，很多人一探讨打骂，他就先讲，要求生死，要求生死，断烦恼。释迦牟尼当时不是一下就跟你讲要断烦恼，他先跟你讲，你要过着好日子，懂吗？你呢？让你的生活过得美满。他说一个人的生活要如何过得美满呢？第一要什么？满意，对不对？那释迦牟尼佛也讲方法，你要有满意，不，我告诉你，你要怎么样的才能才能够把世间这么多的钱吸住。太多钱呢，可是你吸不住啊，吸得住就是你的吧，对不对？那么如何才能够吸住钱财呢？释迦牟尼说，你要布施。布施，唯有从布施中，你培养你的good karma，对不对？你good karma以后，你跟人家分享，别人就会影响到他，也会跟你分享，所以你那个力量越强的时候，就吸钱吸得更多。有没有掉过钱？没有啊。没有就是说你的吸力很强。我曾经掉过钱，但是我掉过钱以后，我也不会很痛。啊，那不是两块三块哦。一万以上的我都不要紧，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那种力量吸住它，它自然而然掉，掉到别人去收去，不，什么欢乐？他收到我的钱呢，无形中就跟我借好缘了嘛，那就等于向我借钱嘛，而且利息要很高的，这种高利息，相信他会还给我的，我相信。所以这样想的话，你就不会难过了，对不对？你就想，释迦牟尼讲，布施从布施，富贵是从布施中来的。你布施讲想，好了，你讲想啊，做生意绝对不会赚钱，为什么？你看你的店没有人要光顾啊，因为你想讲想啊，没人缘嘛，对不对？你要跟人家接上眼呢，一样的店人家说多走两步， 啊，就去跟他聊聊天，点点开心，而且又可以看帅哥嘛，多跑几步就跟你去做生意啦，对不对？所以你生意就大谈啦，对不对？所以你若减下，果然甜啊，怎样做生意啊，都很清晰。我有时候去看那个餐馆，同样一排街的餐馆，有的生意啊是火得像牛一样，有的呢。可以踏乌云呢，很淡，为什么？就是这个老板大胆无言，对不对？啊，你们常常的啊，go I my friend open the restaurant, cook is good, and friendly, 我们去还会打折，哦，大家都去吃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接引跟没有接引，所以释迦牟尼是讲。你想要拥有财富，一定要布施财富出去，就等于像放高利贷嘛，对不对？你先要把钱借给人，高利贷才有回收的嘛，对不对？所以布施。然后他说，除了钱以外，你还讲什么？美满的生活。当然要有健康的，对不对？你要健康，可以不是只有 do exercise only。他说你要实践，什么？实践你听懂吗？实践呀 ，precept， 你一定要坚持你的 precept。什么叫 precept？ Learn， 看说有声。会砍车有生的人一定会健康的，哎，就是不会砍车有生的人才会不健康。为什么？像你安装 boy 啊，很多女孩子会勾引你，对不对？然后你不能砍车有生，哎，你就会随便嘛，跟这个去，等一下跟那个去，跟那个去，对不对？那等一下他们知道以后又打架，又吵起来了，晚上都不能睡觉，你说还会健康吗？我跟你说，对不对？所以呢，一个健康的身体呢，一定要从 precept 坚持 precept 而获得的，这是第二个健康。人除了健康又有钱以外，你说怎么办？像一只牛一样啊，那你说你 happy 吗？没有什么好 happy 的，因为他不懂得 enjoy his life， 对不对？那因此呢，我们还要懂得什么？要有 knowledge， 对不对？ knowledge， 你没有 knowledge， 没有 skill， 生活很痛苦。没懂得电脑的人，怎么去找好的顾客？啊，你说先等啊，等我通知啊，真的痴痴等了，等到像我这么老还等不到，对不对？所以就是没有努力，所以我们呢要努力，要怎么 get the knowledge？ 要分享、布施你的才华、知识。就像第一班里面有很大的方讯，大家学习里面的分享经验呈现出来，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有丰富的 knowledge 跟 experience 跟 skill， 这样呢，你就丰富的啊 knowledge， 又有健康的身心，又有啊财富。对不对？这样不是很 happy 吗？你说对呀，很 happy。可是呢，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没有讨到一个好老婆，所以就感觉到不美，对不对？那么你要得到好老婆呢，那么当然呢，也要懂得怎样去认识自己。啊，认识自己， 比如说我已经七老八老了哈、啊，还要考一个十八岁的，那你说这个是，思想啊，哈、啊，对不对？那不可能的，是不是？最要认识自己。那既然自己认识自己，也不是长得这么好，你还要考得很漂亮的小姐，也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很奇怪的，我看到漂亮的都嫁给丑八怪。哎，这个很奇怪的嘞，对不对？漂亮的当然最好不要找，太漂亮。啊，不漂亮天下都会嫉妒的，对不对？还最好不要太漂亮。其实你要了解，只要自己了解的缘起法，你也知道什么叫漂亮。漂亮还是在比较中来比，最多只能说我的眼睛比较微大，对不对？比如这个那个歌星啊，那个很会唱歌的啊，张什么啊，他鼻子很不是很大嘛，对不对啊？张学友啊，张学友是不是张学友？神龙太矮。对不对？所以呢，没有绝对的。所以呢，你了解以后呢，也就不会自己认为我自己很漂亮，挑东挑西挑，挑到最后，往往挑英俊的都被挑光了。那剩下什么？莫然大爷，哇，你放他的毛病啊！心态幼稚的后啊，这很多都是配到那个。因为什么他不懂得延伸法，不了解，对不对？释迦牟尼佛为了要把自己解悟的佛法能够分享给大家，所以他必须要讲开始，对不对？要跟，所以他跟我们讲呢，先有生活五蕴，然后呢才慢慢的会进一步的想，哦，我要布施，我要学佛，我要尝试，慢慢会了解听闻佛法，佛法以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还不过的，对不对？有非常美满的生活，但是都要变动的，对不对？无常要变动的，因此要进一步去深入佛法。释迦牟尼是跟他讲。五即灭道本是圣谛法，那这个是跟谁讲呢？跟那些必须靠释迦牟尼佛讲话的人才能够悟入的那根性的人，叫做声闻根性的人。所以声闻根性呢，就是一定要靠释迦牟尼佛的演说教法才能够进入修行而正果位的，好啊。所以这一种根性呢，是大部分在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时候都是声闻根性，所以他们呢跟当时的婆罗门教流行。对，婆罗门教呢，它的哲学很好玩的，有一段时间，人生的某一段时间，尤其是早啊四五十岁的时候，大家都要一定要到森林里面去体验苦行的，要修行的。所以那时候呢，就纷纷这种思想呢，就带动，所以我们呢，佛教就偏重到苦行的方面去了，那就是声闻正的根基。那么就告诉他，这世界的现象是苦的。好，所以告诉我。苦是做什么解释？你们听佛法是怎么说？告诉我，苦，无常苦。为什么无常会让你苦？
爱不得。
啊？
爱不得。
爱不得。为什么爱不得？你把它绑住吧。
绑不住
啊！你用眼泪感动他嘛。
没错的。
我跟你讲，为什么叫做苦呢？就是压力。人呢， 有存在，自我坚持就会造成强大的压力，有压力就会痛。有存在就会有压力，我们用先从物理方面的来解释，有某种东西，对不对？存在在世间，第一个地心引力，对不对？第二个，所有外界的风吹雨打的摧毁之力，第三个，同性互相排斥的力量，还有异性互相相吸的力量，像这些力量。再加上我们是人哦，会对外面的种种会有欲求，对不对？所以内心的那种欲求力量，用外面跟你保持距离、你是安全的那种力量，你说人哪里不会因存在而有压力？小孩子的时候。不会感受到那么多的需求，所以压力很少。我们的知识越丰富，对世间的东西越了解，我们的欲求就越多，所以喝不懂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用在你的仓库里。好，这就是人的个性哦。人呢比动物更可怕是什么？人懂得储蓄，准备明天，准备明天的需求，还要准备像秦始皇管理下一代，准备了很多，所以呢，留了很多的垃圾，一个仓库还不够，还要去租一个小垃圾的。因此呢，这欲望是越来越多。承受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假使有一件东西，你只能够担心一件。你有一百斤，你有一百个担心，你说没有压力，越来越多的压力。穷人最开心。我除了破背以外，破船以外，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担心小偷会来找我。你们呢？如是，没有这个，有那个，有电脑，又有很多东西藏起来，最怕是小偷。所以呢，你说有没有压力呢？有没有？啊，你也吵到我了。帅哥的不讨老婆很奇怪的，很多帅哥是被逼结婚的啊。那么一结婚以后啊，压力更多，那就增加了人际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你本来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生活背景，这都爸爸妈妈啊、娘舅一样，对不对？现在一老婆一进来哈、啊，哇！看他爸长得，对不对？老婆那边又要怎样？哦，他老婆又有他的一堆人，每一堆人的关系就牵动到你，对不对？你能够不去吗？哎，阿姑的老家被给，你去不去呀、啊？去的话呢，还要准备东西，对不对？你说压力大不大呢？所以压力非常，人活在中间，就是因为有压力，所以有痛苦。那么你可以说像和尚这样不是很好吗？哎，和尚就少多的压力了。第一个，不用结婚，没有这些这裙带关系，没有这个压力。第二个呢，和尚用心。找东西嘛，对不对？反正都是庙里的嘛，这是共产党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公家的。但是呢，哎，和尚庙啊，真正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我跟你讲， 我们的钱
都是公有的，
我们的财产
都是公有的，
要用我们要 open the meeting， 我们要宣布，可以吗？ Everybody agree？ OK， 才去用的呗，你知道吗？这不是共产党吗？佛教的是崇礼，真是共产党。那共产党有多好呢？就没有一个诗人的所有，没有我所有，就没有我的牵挂，你懂吗？阿方的你家哦，太的太的，我的，替我再去买呀，对不对？反正公家出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有很多我们和尚是少的很多呀。可是，神机可是，和尚跟进的社会的进步。也受到的外界的污染，空气的污染，深色的污染， shopping 的污染，哎呀，和尚反正是合在这之间嘛，对不对？所以要的也要有，所以他而且呢，要这个和尚不了解自己是和尚的话，他也要说 I want to enjoy my life 啊，那就很惨的，对不对？在新加坡就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例子，对不对？新加坡对不对？有一个妈妈，她说 ，Can I？ 啊，她是进来啊，对不对？她也跟她讲，我是 update 的梦，对不对？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享受，对不对？我要去潜水就可以去潜水，我要去养马我就可以养马。对不对？我要去 shopping 就可以 shopping，啊，我要买 LV 就可以买 LV， 你管得着我吗？我就买你，对不对？那好了，那这个你忘记了你是和尚的身份，和尚的身份就不能够太 enjoy your life of the material， 那是属下的，懂吗？你要想想看，你的 money 是 collection 的 donation 的，是属于大家的，哎，你不可以用，随便用的，你是对不起所有的，那就背义务，懂吗？所以和尚要懂得自己是和尚，和尚不能做生意，这是我的坚持，我不做生意。我跟你们讲过，我没说嘛，对不对？我办尤利巴斯，我没有从尤利巴斯这边得到什么好处，就是说一直在说谎、说谎、说谎，不是做生意，这是 running， 对不对？传法，啊，让不一定，对吧？这是我们的工作，不是靠天赋。很多现在。让我们很失望，就是佛的真理，佛的病，可是佛的教徒到处是亏损嘛，对不对？这就是最悲哀的事。不管大陆也好，不管南洋怎么样，只要你忘记你是出家人的声音。不能做生意，出家人懂吗？那你说师傅啊，不做生意，出家人吃什么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让你和尚不能够拥有我所有，我所有就有压力。你要尽量弃我所有，最后正日连我都没有，还无我。啊，这才是叫 man， 对不对？所以 man 的 life 应该跟你 lay people 的 life， 听懂吗？好，那我们怎么过日子呢？我们先乞丐一样，跟释迦牟尼佛乞讨佛法，我们的信徒乞讨一点点粮食，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你还要做什么？就够了，这样呢，你才能够安心的 做你自己应该 practice 的工作。你有太多的牵挂，那你的 practice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听懂吗？啊，认同我的意思吧？啊，那么我们讲苦的世界是这样吗？你认为这世界是不是真的苦？你说没有啊，当我谈恋爱的时候很开心啊，没有错啊，但是你开心最多也四个小时八个小时吧，只有要回家睡觉的时候吧，对不对？然后在其他的时间呢，只能够在梦中去想象你啊，哎呀，我怎么不会装平安行会把他骗上来啊，那就在后悔，对不对？还期望到下一次还有这样的机会，在第一步把它骗一骗，对不对？连睡觉都睡不好的，你说还有什么乐趣可言？虽然美好的都难免要变动，对不对？现在他说，哎呦，这小姐很漂亮啊，以为你很单纯，对不对？他没有想到，他你当初在设计他掉进你设计的坑，后来他知道，哦，原来你这么厉害呀、啊，保持距离，以车安全。最好跟你说，不跟你说拜拜，就是少见面，你也痛苦，对不对？所以快乐的事情，你能够维持多久？最重要自己吧。十八岁，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把永远停留在十八岁，可能吗？你不能吗？我以前也是十八，十八，一转眼七十老公，哎，对不对？但是莫可奈何的，所以美好的都会过去的，这是无奈的，那也就是痛苦，对不对？还有什么不痛苦的？在世界上太多了，你有福就会有这样的痛苦，你没就不会有。包括眼镜也一样，我的眼镜呢非常好的，都是名牌的，都是人家看我说可上全关山名牌的，我跟你讲，长得丑的他要用名牌，帅的人不必用，跟你讲真的，我家像你那么帅根本就不要用一样好看嘛，对不对？名牌有什么不好？那个螺丝啊，常常会掉的，一掉哈、啊，你再去叫它哈、啊，哇，很贵哦，真的要名牌就贵了，你还怎么活的？要等几天？明天就要走，还可以等吗？不可以的，你去看呀、啊，杂牌也可以的，就杂牌就穿进去，对。你一杂牌摊进去啊，这个已经就不叫名牌了，叫杂牌，损掉它的价值，对吧？所以呢，这世间都是苦的呈现，没有一件说真正可以去让你开心，长大会不会开心？长大也没感觉到很幸福，不会吗？不会哈、哦。看那个我小的时候，戴一个大斗笠，小矮矮的，哇，很天真啊，小人狗啊。好，我说最天真的什么？他快乐是真的。因为我们一直注意他，他从来不注意我们大人走到哪。啊，这就是最开心的事了，对不对？可是你也要想想，所以是很多人生很多无可奈何的人，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观察出来的，对吗？他是太子哎，生活的非常好的嘞，所以他会观察到，连哪早上起来啊，看到那些漂亮的宫女呀啊。老驸马、驸马啊，还有这个哈、啊，涂这个 这个啊，因为流汗啊，变成乳液茶，
对不对？看，哎呀，原来是漂亮，是这样的难看呐、啊。你看，他观察出我们，所以我们永远就是迷失的一群，不能够很来的。只有菩萨敏锐观察力，处处不断过任何的事情，所以他会。后来看看苦的世界是为什么被苦的世界产生，然后他告诉我们有几个原因造成苦的原因呢，最让我们不可避免的就是以前所造下来的卡玛限制症，对不对？我很像人家像你一样是长得均匀，对不对？可是要长得均匀的时候呢，他的卡玛一定要长得很均匀的实现，对不对？我不行，我的卡玛就是歪歪突突的，所以呢卡玛呈现出来的形象就是歪歪突突的，该美的地方它就不美，该凹的它不凹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就不会美，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办法。那你会跟我抗议怎么可以？说师父现在很多美容院啊，你鼻子不高的可以变得像外国人这么高啊，对不对？你的眼睛不大没有关系的，到韩国去啊，一开比赵薇的还要大，对不对？好，这样会美吗？这开出来的可以改变，为什么？他那个手术的力量，还有你内心那种渴求的力量，造成的强大的力量，大过他那维持你的现状的力量。你可以破坏它，所以又在改变着它，听懂我意思？但是这种要有强大的力量才可以改变，听懂吗？好，这是卡玛的力量。另外还有一个是不是烦恼？我们内心因为有自我的意求，有自我的存在，加上我们没有听闻佛法，所以我们常常为自我而做出种种不对的意求，那叫做我爱，自我的爱的。所有的人都会为自己爱自己而跟人家吵架起斗争，对不对？代沟也是自我的爱造成的，夫妻之间的意见往往都是这样，它呈现什么？在思想方面，我太强，我的思想绝对是正确，老公一定要听我的话，对不对？那老公他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也自己爱自己爱得很强，不然他不会找你做老婆，对不对？所以呢他也要秘密你听他的话，那两个人一起斗乱一个离婚呢？不知道，我是这样举这个例子哦，啊，这个事实是这样的，对不对？一个人我爱很强的话哈，自我的那个 power 力量是很强的，所以很强的人都是要你们都要听我的，对不对？于是我见也就很强，痛苦就越多，所以这叫做烦恼，因为是我。的无知 因为你不清楚什么叫做自我，因此你就反而爱他，造成了叫自我爱。有自我爱就会发动保护自己，对不对？
如何保护自己呢？第一，拥有很多的 money 干嘛？盖最好的房子保护你，用最好的保险柜收藏你的所有东西，对不对？然后尽量 interview， 找所有的人来 interview。 好，你 interview 是什么呢？你能够听我的话，我容易你不肯说，我就会叫你来做工。你这个阿爸不听话的，不要 interview。 所有东西都为你自己的保护。所以呢，我说人呢比狮子老虎还可怕。狮子老虎动物啊，他不知道有明天，他只知道现在。我讲八个儿子，吃饱饭就去睡觉。兔子可以在旁边跑来跑去，对不对？人不是哦，对。你看到一只，啪一声；二只，啪一声。你吃这么多干嘛？我吃不完，我可以晒呀，把光你那白眼在讲。太聪明，所以又懂得储蓄呀。人呢就是这么样的，太聪明，太自我爱，所以就把自己绑得死死的，就永远活在自我造成的压力之下过一辈子，最后无可奈何，受着无常的影响，让你从年轻有办法跳跃的有办法走向像我们老头子走路还要有人什么也不能干的只等那么一天到晚。所以被逼的放下，那是被逼的放下，那也是一种痛苦。什么意思？怎么样痛苦呢？一个人有业力算了吧，你不要有烦恼就好啊。这个业力啊，没有烦恼去滋润它的话，它不会那么痛苦的，听懂吗？你听得懂我意思？业力啊，比如说啊，业力让我们长得很不错嘛，啊，家里面长得很好，所以长得好的人呢，总是会付自己尽量降低价钱吧，啊，找对象也是要东挑西挑嘛，对不对？不像我们长得丑的，有人要嫁给你，你都爱讨巧的，对不对？那只有那些稍微长得好一点的，东挑西挑，挑到最后呢？长大我反过来就给我半粒的麦子也很好啦，对不对？好货没有嘛，实惠嘛，啊，实惠啊，啊，那个后面还有更多，他就不会说这一粒就揣在口袋里，可能他没有口袋，啊，给到最后不是满满的一口袋吗？都有嘛，对不对？可是可能上帝叫他只能再挑一个，所以就挑到最后挑一半的都是活在后悔当中一生活的。那么长得稍微好一点的叫待价而沽，对不对？哎，不轻易的就妥协。所以很多人漂亮的脚也是嫁给比较丑一点的，是为什么？那时候被逼的是好嫁，对不对？那可以再撑几年，我见他们都还会撑，再 男孩子呢，除非说奉子成婚，对不对？不然他也不会轻易说一下就要结婚，对不对？所以呢，这像这些呢，都是叫做有烦恼，业力让你长得好，可是你有欲望太强，所以让你呢更痛苦，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除了这个烦恼之外，加上种子，种子形容业力叫像几种子，烦恼像水，种子没有水的滋润，它只限制而不会发挥力量，强大的力量来对抗你，对不对？它没有水，所以只要等到枯干了就好了嘛，就不会发作。所以我们修行的人，第一个就是要断烦恼，而不是断业力啊。断业力是错的，业力永远断不完，只有烦恼可以断。烦恼一断，有业力没有关系，就像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还会头痛，这是业力，业力的存在。可是他没有烦恼，不会因为头痛让他想不开呀、啊，对不对？他说头痛 I accept it， 因为这个是八地引起的一种不平衡的现象，你就要甘愿接受它哦，就能够度过去，不会再被缠在船上。哎呀，这样的我去到台湾呢、啊，我看去看我的印顺导师啊，他躺在医院里面没有挨过的，他眼睛就像海水一样的蓝，我就佩服他的功夫。心脏完需要医生来搬来搬去的啊、哦、治疗，但是还是。不接受，所以他最后写的一个篇章，他说我想见落叶，无形中掉大的一条小溪，这片落叶随着流水一直完全的流失，班长在沉默，最后又浮起来，一样的顺着水往前的一种，他这叫水也接受一切，不挣扎，但他有坚持，对不对？所以他的为佛教的思想而坚持，不随世俗，而把佛教俗化，或者是天化，或者是魔化，希望保持佛教原有佛陀的思想。他的一生努力就奉献在这一点上，这就是最大的意义。但是随着事实的环境之中，种种的冲击，他坚持但不改革，用自己的智慧写下了自己的心得，希望提供给有缘的人能够分享他的看法，做这样的叫做随缘，而不讲得意。所以呢，他活的是智者的生活，有智慧的。所以我非常尊敬我的印顺导师。
那么，哎呀，讲太久会不会？哎呀，不一定播呢，八点半了呢，怎么办？你看我说我讲了很快哈、哦，一下子就直接过了，我很想把跟你们大家分享印顺导师的几个特别的思想，是不是可以呢？ 我简单的啊标题的啊大概的跟你讲，
他说第一个佛法是宗教啊，佛法是不共于神教的宗教，因为为什么？神教就是看到中崇拜者的 power， 尤其是耶稣基督上帝耶和华他有 power。 那么佛教虽是宗教，但不是像这样的宗教，你要相信耶和华有很大的力量，他可以创造你，也可以用种种的方式要来破坏，把你毁灭掉。圣经说啊，他曾经降大雨，对不对？希望把所有创造的东西都把它淹没掉，把它摧毁掉。这个神的宝贝，我就认为这样更呈现出这个神的，只是神还没有进步，还有自我。自我意识，所以呢，他要用强大的力量威胁你，就像黑社会的所有的方向一样，哎，不是智者，哦，那么佛教不是这样，好，但是我们呢，不要俗化，现在和尚很俗的，为了要让你们更多在佛堂去热闹一下，支持啊。所以很多和尚都做出佛堂都是一种讨好你们的不应该的世俗观念，我就不做。你去我佛堂，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一张纸条，一年交三十块，现在一个红布也是三十块，我不见得。为什么？因为我不做生意。我是听人们的说为什么，哎，我的用意是在这里，而不是赚钱，对吧？因为什么？你不放祖先放在你家里，因为你出去都会做亏心事，回来会对面对祖宗，那一组把祖宗送到庙里去，你好过日子嘛。那我们当然要做说简单的 service，对不对？三十块你给你吧，电灯费啊，什么照顾的费，不贵吧？三十块，这个叫俗话。第二个，佛法是源于佛陀的正觉。好，请问大家，佛陀是因觉悟到什么而成佛的？缘起，对，啊，因为他的名。想远啊，所以他记得。第三呢，佛陀的说法立志，什么叫立志？定规矩，生活的规矩。换句话说，就是戒条啊。我们的戒条很多的，有不应做的，不应该做的，有应该做的，有两种啊。应该做的你没有做，你是犯规。不应该做的你做就破戒，好，这样子。那比如说，我们呢，你想出家对不对？这是假设了。你想出家，我们说到我那回来去啊，我不能说 OK， 马上跟你去掉头的，头发都是头，头发。我们第一个要怎样呢？第一个要拍，敲，咣咣咣咣。大家听到了就一起到一个 meeting room， 我们坐下，讲有某某小姐想不开，想到我们庙里来出家，你们大家有没有反对？我们一定要争取的，要大家都没有反对，只有一个反对不能成立，要全部都通过。那么你家是他反对，好，为什么你在反对呢？因为我还不知道他爸爸妈妈会不会准许他出家，不然导致他外面有嫁了一个老公， 一天到晚敲门，管我老婆来，那不是乱？有这些，你看，我们通通要开会的，所有的人都要知道，这些是规矩。啊，佛陀制定这些规矩呢，都是帮助我们解脱，得到解脱，还要制定规矩。这些规矩呢，比如说像我们不抓钱，然后你不抓钱的话，好，你就不会贪钱，就帮助你解脱。所有的规矩都是这样的，都是顺着你这样去做的话，可以帮助养成你放下，得到解脱。所以佛陀的制定戒律都是为让你获得解脱而制定的，不是无端端这样子制定给你去受苦的，不是琢磨的。佛陀的世制呢，是四谛流布，他说他制定的规矩是属于世间性的，但是一越世间性的话，就要随国家风俗习惯跟现实环境而有不同的改变。像现在很多人泰国和尚是抽烟了，你问他为什么泰国和尚抽烟呢？哦，我翻开戒律啊，没有说和尚不可以抽烟，但是我们看到和尚不可以喝酒，对不对？那个酒就是消费品，抽烟也是属于消费品。戒律里面更没有说不可以抽海洛因，哎，没有讲，那你也可以抽海洛因啊，不可以，因为海洛因是损害你身心健康的东西，都是属于烟酒之味，应该要禁。所以呢，虽然没有写，但一样可以做一做，对吧？那个四谛流布啊，那你抽烟和尚抽烟实在不好，对不对？抽烟比较讨厌，对不对？季节吸二手烟，对不对？抽烟抽的，你打气是先去吃口香糖，对不对？你抽烟怎么样？要抽烟就很多人会跟你舍文啊，所以呢，我们呢佛教适应这个现代呢，有些东西可以经过大家讨论之后可以改变，听懂吗？就生活的规矩，比如说像我们。我们刚开始的十点关，晚上十点关门嘛，后来他们说太晚了，好吧，大家讨论几点？八点吧。那么门童老师说不可以，八点呢，我们学校还在八点半才下课。后来大家同意九点半。像这些关门也是属于生活的规范啊。那现在这些你不要时时说以前是十点。以前十点很晚了，那么以前六点天黑了就关门了，对不对？但是六点后呢，我们还在上课 啊，对不对？麻烦。所以像这种适应性的东西，可以经过大家讨论、方便和共同制定的，啊，是不是太晚了？啊，他说佛教啊，在印度的佛教啊，在佛教发生在印度。他的心情有灿烂的时候，又有衰落的时候，乃至没有佛教，曾经一段时间不在印度，没有佛教，后来是才从外面再传回去，懂吗？在佛教，他叫佛教的兴亡呢，很像一个人，我们也有童年的时候，也有青年的时候，有壮年。有老人的时候，有衰亡的时候，佛教就是很自然的随着这种的世间的流动呢，这样所以叫做无常啊，有兴起就有灭亡，有灭亡又会兴起。
佛法呢不只是理论的，不只是修正就好，理论要配合帮助每个修正啊，这两个不能够偏离的。他说我是中国佛教徒，中国佛法是源于印度，适应我们的中国文化而自成体系，佛法应求佛法的真实与为真实，所以尊重中国佛教，而更应该着重印度的佛教。你自己尊重自己现在所处的，但是你不能够把佛教的思想源流切断，它因为它是从源头是印度，所以你做研究的人除了认真知道现在的中国佛教，你更应该远追到印度的佛教。好，那么释迦印顺导师呢，他曾经我来澳洲他也写、哦、他说呢，你呢大乘佛教，但应该真正吸收南传佛教，你中国大乘佛法跟南传佛教没有对抗，也有没有违背，你都是从原始的佛教一直传传到现在，随着不同的时代空间跟思想而冲击而呈现，适应当时环境的佛教形式，所以产生了中国佛教。这样你能听懂吗？所以我们必须尊重以往的原始佛教。研究佛教史的人应该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汲取过去的兴衰教训，佛法的信仰者不应该争取过去的光荣，而对导致衰的内在的因素啊沉前疑后吗？所以他就说我们研究呢要从历史的这种一条线路上呢做研究，而不能片面的，懂吗？我们要吸取某一个阶段佛教为什么会兴，为什么会灭呢？比如说佛教为什么会消灭在印度呢？因为释迦牟尼佛的佛教是经过改变婆罗门教的而成立的，对不对？一种新的学说，因为释迦牟尼佛死了以后，那么原有的婆罗门教的思想逐渐逐渐的抬高，乃至在僧团里面也有婆罗门教的思想是，后来里边外边都是变成了婆罗门教，而在经过佛教的洗礼以后的婆罗门教才变成现代的印度教，而真正的佛教就在印度消失了。好，像这些东西呢，我们必须研究历史的人应该要记起以前的教训，那么在现在我们既然有佛教，我们必须要珍惜让佛教发挥，而不要走以前的套路让佛教衰亡乃至消失、啊、那我想呢，今天我们什么叫佛教就讲到这里，五分钟给你们发问。有什么问题吗？我讲得很清楚吗？都听得懂吗？有没有过分的强调啊？应该还有逻辑的味道吧、哦、啊，也不会让你们坐着讲打瞌睡吧？不会哈、啊，那么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把今天文法听经文法的功德做个回向。